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1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捷克当选总统帕维尔星期一声言要加强捷克与台湾的关系，此前他与台湾总统和外交部长通了电话。帕维尔在星期六的总统决选当中战胜民粹主义亿万富翁安德烈巴比斯，赢得总统选举。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电话当中祝贺帕维尔胜选。帕维尔在推特上面说，今日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话，他感谢他的祝贺，他向他保证台湾和捷克共和国共享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这位前将军补充说，他们同意加强伙伴关系。帕维尔曾经在2015年至2018年担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的推文还说，他还表示希望将来有机会亲自会晤蔡总统。这通电话可能会激怒中国，中国正试图在世界舞台上孤立台北，并且防止出现任何让台湾是显得有国际合法性的迹象。台湾总统府表示，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都参加了通话，通话是持续了近15分钟。台湾总统府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蔡英文总统首先代表台湾人民和政府恭贺帕维尔高票当选，肯定帕维尔延续捷克已故总统哈维尔尊重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立国的精神，是与台湾的理念相近，盼望未来在帕维尔的领导下是继续与台湾合作，推动紧密的伙伴关系。欧盟委员会将在星期三在他们绿色协议工业计划当中表示，欧洲和他们的合作伙伴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到对抗中国向清洁技术产品制造提供补贴造成的影响。绿色协会工作计划目的在于概述欧洲如何保持他们作为电动汽车等绿色产品制造中心的地位，并且应对中国和美国几十亿美元的补贴的计划。路透社看到的欧盟文件草案将会坚持主张是净零产业的贸易和竞争必须是公平的，并且说一些合作伙伴的举措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草案指出，从国内生产总值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补贴长期以来一直是欧盟的两倍，有着价值2800亿美元的候选的投资，这个扭曲了市场，并且确保了中国在很多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这个草案说，欧洲和他的合作伙伴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对抗一些不公平的补贴和长期市场扭曲的影响。这个草案仍然有可能在星期三公布之前是进行修改，在此之后的一星期，欧盟将会举行领导人的会议。在一部新的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当中，前英国首相约翰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威胁向英国发动导弹袭击。约翰逊说，那次对话发生在去年2月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前夕的一次电话的沟通上。约翰逊回忆说，这位俄罗斯领导人说只需要一分钟，但是约翰逊表示他没有将那次不同寻常的电话当中的威胁当真。他提到普京的时候说，他试图让他谈判，而他只是应付他。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向记者谈及约翰逊对这次电话对话的理解的时候说，这个是一个谎言，没有任何的导弹威胁。约翰逊还对英国广播公司说，他试图劝说普京不要发动战争，告诉他乌克兰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加入北约。约翰逊还说，他对普京表示入侵乌克兰会导致西方的制裁。约翰逊去年因为一系列的丑闻下台，他在任的时候曾经试图让伦敦成为乌克兰在西方的头号盟友。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说，法国不排除向乌克兰提供喷气式战斗机的可能性，但是为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列出了很多的条件。法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防空系统、火箭发射装备、火炮和其他军用的设备，并且已经承诺提供装甲侦察和作战的车辆，但是还没有提供主战坦克和更加重型的武器。星期一，马克龙在海牙的一次记者会上被问到法国是否考虑提供战机，话乜嘢都不会被排除，只要能够满足某啲条件。呢啲条件系包括提供呢类设备唔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或者被用嚟触及俄罗斯领土，而且唔会削弱法军嘅能力。佢仲话乌克兰必须正式要求得到呢啲嘅飞机。佢提到佢将喺星期二喺巴黎系会晤来访嘅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 在华盛顿，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被一名记者问到他的政府是否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他回答说是并没有。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芬纳上个星期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将与乌克兰和盟友非常认真地是讨论战斗机的事宜。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一抵达津巴布韦，计划与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亚是举行会谈，目的是加强两国之间几个领域的强而有力的合作。卢卡申科抵达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进行两日访问，受到姆南加古亚和几千名的执政党支持者的迎接。两国都是俄罗斯的紧密盟友，白俄罗斯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津巴布韦声称是中立，拒绝谴责莫斯科。津巴布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两位领导人计划星期二会晤，会晤是为了加强政治、矿业和农业等的领域的现有的非常良好的关系。法新社报道说，外交部表示这次访问是历史性的，因为这个是卢卡申科总统首次访问一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一枚威力强大的炸弹星期一在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是逼满了人的清真寺爆炸，造成至少61名的信徒丧生，150多人受伤。这次袭击事件星期一下午发生在开伯尔普克图克雅省首府白沙瓦，据警方说凶手是一名自杀炸弹手。白沙瓦警方的一名高级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了死亡的人数，并且说他担心死亡人数还会增加，因为还有信徒下落不明，还有一些遗体是有待辨认。一位高级安全官员警察局副局长沙菲乌拉汉说，在废墟当中发现两名的生还者。他说在爆炸现场监督救援行动，瓦砾正在被清理，他们刚刚从瓦砾下面找到两名的生还者。市医院官员证实接收了几十名的伤者，并且说其中一些人的伤势危急，受害者多数是省警队的成员。生还者和救援工作者说，威力巨大的爆炸导致建筑屋顶是倒塌。警方官员暂时不愿意讨论这宗袭击事件的性质，他们说正在调查之中。官方在首都伊斯兰堡发表声明，说总理谢里夫谴责清真寺自杀炸弹的袭击事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分析拜登应该要点样去应对习近平呢？答案有可能就早系喺习近平嘅早年创伤同野心当中可以揾到。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美德英三国坦克的性能比较究竟是怎样。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近日举行听证，讨论有关中俄军演频繁是否有助解放军夺取台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俄罗斯和南非将在下个月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关注。在上个礼拜四，亦即是1月26号，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就中国军事外交和海外安全活动举行了专门的听证会。委员会成员特别关注中俄军演是否有助于解放军武力夺取台湾。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联合主席白嘉玲在开场白当中说，在美国和他的盟友应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之际，美国必须了解中国对外军事活动的驱动因素和他对国际安全秩序的影响。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并且造成一系列影响之后，中国与俄罗斯的军事关系值得特别的关注。他说，中国与俄罗斯保持强劲的防务关系，试图学习俄罗斯的军事的经验，并且寻求共同开发好像是重型的直升机等先进的军事技术。听证会长达五个钟头，围绕三个主题进行，就是中国的军事外交理念和战略，中国如何通过军事外交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获得更多海外基地，以及中国的军售以及是军事技术的获得。鉴于在所有的军事外交活动当中，中国真正的战斗演练主要是与俄罗斯和巴基斯坦进行，中俄军事关系成为委员关注的焦点。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关注的话题是包括中国到底可以从与俄罗斯的军演当中是学到什么，中俄的演练是否有针对台湾的项目，中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关系，美国是否可以在中俄之间是插入，以及在中俄和在中亚是否存在着利益冲突。委员会的委员美国前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提到了中俄的军演是否有针对台湾的项目，或者有助于中国未来武力夺取台湾。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政治以及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在听证会上面说，中俄在近几年军演当中进行的一些海上封锁和两栖登陆训练，应该是对中国未来夺取台湾是有用。他说，他们练习了两栖作战，他们说最近在中国和俄罗斯海岸附近岛屿上进行的一些演练是属于两栖作战，这个向日本发出明确的讯息。从俄方来讲，他们比较少尝试应对台湾的突发的情况，他们主要是要让日本认为他们不能够试图争夺俄罗斯人控制的岛屿。2015年中俄部队向他日本本岛约300英里的俄方太平洋沿岸地区派出400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展开首次的两栖联合军演。不同于很多的分析，魏茨认为，虽然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争当中遭受重创，中国仍然可以从与俄罗斯的演练里面获得所需要的战斗技能。他说，俄罗斯此前在格鲁吉亚、2014年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以及叙利亚的行动当中都是成功的，显然他们还是拥有中国军队所没有的技术。他说，反潜战是俄罗斯人从苏联时期一直进行了几十年，但据他所知，中国人还没有这样的技术，或者技术上是落后的，他们仍然在购买俄罗斯的设备并且进行演习。魏茨说，在空地联合行动、设定联合信息系统以及联合指挥和控制结构等的联合军事行动方面，俄罗斯人仍然可以教中国人。在即将到来的中国与俄罗斯以及南非的军演当中，俄罗斯将会派遣一艘装备有新一代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舰艇参加军演。魏茨认为，鉴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表现，中国可能会重新评估与俄罗斯进行演练的价值，但目前中国与俄罗斯进行军演的热情还没有减退。除了与俄罗斯的军事联系之外，听证会亦都涉及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外交，特别是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的军演。海军分析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杰弗里·贝克仲提到，中国在海外军事设施的扩张为美国军方带来了特别的挑战。不过美国国防部管理分析师哈美林就认为，中国的军事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展现与盟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将与中国军队的接触用来平衡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他说，中国与盟国的军事演习更加强调合作和释放政治的信号，而不是提升互动性和建设协调作战能力。他还提到，由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对于中国进行战斗以及战斗的支持演练保持谨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军演其实还是在有限的范围里面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现在加入德国和英国的行列，承诺向乌克兰派遣主战坦克。 咁呢参战坦克嘅性能同区别究竟系乜嘢呢？咁据美国之音记者雷迪斯介绍呢三种坦克嘅情况，美国嘅艾布拉姆斯 M1 坦克由1500马力嘅发动机提供动力，被广泛认为系技术最先进嘅坦克。M1 坦克需要四名人员操作，佢配备咗入门120毫米嘅光膛炮，用于摧毁敌方坦克同其他重型装甲车辆。艾布拉姆斯坦克仲配备咗三挺机枪、一挺重型机枪，用于摧毁轻型装甲车辆，而两个较轻嘅机枪用嚟杀伤敌方人员。艾布拉姆斯 M1 坦克嘅最高时速大约系65公里，最大嘅续航里程大约系425公里。呢种坦克嘅涡轮发动机使用航空燃料时运行效果最好，这个增加咗坦克运行嘅费用同耗尽。德国嘅豹二坦克使用更加容易获得嘅柴油燃料，为佢嘅1500马力嘅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动力。豹二坦克具有艾布拉姆斯 M1 坦克嘅好多功能，例如120毫米光膛炮同一对轻机枪。同乌克兰同俄罗斯目前使用嘅前苏联制造嘅坦克比较，德国同美国嘅坦克可以更好地保护坦克内嘅四个成员。吉安·葛提系前美国陆军坦克指挥官同兰德公司嘅军事历史学家。
So, the M1A1 tanks along with the Leopard 2s, the crew is much safer because the ammunition for those two types of tanks.
葛提话，因此 M1A1 坦克同豹二坦克嘅成员组要安全得多，因为呢两种坦克嘅弹药都喺成员所坐嘅炮塔之外。因此，如果 M1 坦克或者豹二坦克被击中嘅话，而炮塔内一切正常，炮弹就会上升并且发射出去。而喺 T72 型坦克上，炮弹同成员都喺炮塔内，佢哋更加容易被引爆，并且对成员同坦克本身造成灾难性破坏。豹二坦克内需要有四名人员操作，佢嘅最大速度同艾布拉姆斯相似，但系射程大约系340公里。可用性系豹二坦克最大嘅优点，超过2000辆豹二坦克喺多个欧洲国家使用。英国嘅挑战者二型坦克有一挺120毫米大炮作为佢嘅主要武器，仲有一对轻机枪，就好似其他坦克一样，佢嘅弹药亦存放喺成员舱外。挑战者二型坦克的柴油发动机稍细，只有1200马力，移动速度不似其他坦克快，但是它的最大射程超过500公里，明显优胜过美国或者德国制造的坦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雷迪斯的报道。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中国走出长达三年嘅新冠封锁嘅同时，北京似乎逐渐压低战狼外交语调，唔希望喺经济增长降缓、人口首次缩水嘅情况下，重新同国际社会建立起较为积极嘅关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喺去年十月正式获得第三个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任期之后，预计将会今年嘅两会期间顺利连任国家主席嘅职务。咁究竟拜登应该点样去应对习近平呢？咁答案有可能就系喺习近平早年嘅创伤同野心当中可以揾到答案。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喺华盛顿嘅报道。
随住习近平成为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了解他的个人特点和习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来讲越加重要。曾经在美国国务院就职的精神病学医生斯瓦蒂在最近一场讲座上表示，因为领袖分析是很重要，高层国际政治互动从一定程度上说是与个人之间的互动。他還表示，這個是取決於對方的目的是什麼，以及怎樣能夠觸動他們。美國情報機關對外國領導人的研究有著悠久的歷史，他們研究的第一位外國政要是納粹德國元首希特拉。研究人員成功地預判了希特拉在遭遇到某種程度的失敗之後會選擇自殺。向斯瓦蒂医生嚟睇嚟，将心理分析应用于国际政治当中，能够有效咁帮助实现外交目的。而要了解习近平系一个点样嘅人，就不得审视佢早年之间系受到嘅创伤，以及因此而导致嘅成长。出生响1953年嘅习近平，响佢嘅 人格成型的青少年时期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他的父亲前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受到迫害，习近平亦都因此而被归为是黑帮子弟。这个令到生活在北京的他多次地遭到关押审查。1968年当时任领导人的毛泽东发起了上山下乡的运动之后，习近平响应号召，和其他的年轻人一起搭上了下乡的列车。但是与其说这个是习近平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如说他更多考虑的自身的安全。习近平2004年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的专访的时候回忆说，整个专列上是没有人不喊的，就是他在那里笑。低下的他那些的亲属怎样是还在那里笑呢？我就说我不走才是喊，我不走在这里是命都没了，我都不知道我走不是一个好事吗？习近平一开始并不适应延安艰苦的上山下乡生活，并且曾经逃回到北京，但是逐渐地他成为了当地最刻苦最劳动的至亲之一。和很多的经历了文革并且有家人遭到迫害的那一代人不同，习近平似乎更多地是对那一段的回忆怀有感恩之情。习近平在同一段的采访当中表示，这个是我人生的启示点，这个亦是我人生逆境当中，是人生当中我最需要各方面帮助的时候，延安人民给予了他是伸出了无私的帮助之手。他还说，我现时所形成的很多的基本观念，形成的很多的基本特点，亦都是在延安形成。前中国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主编程益中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受到文革之害，却是不痛恨文革这个体似矛盾与其是实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因为同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毛泽东对习近平的精神影响力远远是超过他自己的家人。就算是毛泽东被迫害他的父亲，他父亲还是在这里坐监，这个并不意味着他就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错。程益中表示，可以这样说，他其实就是毛泽东的孩子，毛泽东是他的精神之父。从精神病学的角度分析，作为受害者的习近平对他的加害者产生积极的回应亦都是并不稀奇。斯瓦提医生指出，这个就是受到心理创伤的人自我保护的方式之一。
Xi Jinping and his family were without questions the victims of the agg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authorities.His psychological defense was to identify the aggressor.
習近平同佢嘅家人無疑就係喺中共政權侵犯下嘅受害者。佢嘅心理防御方式係認同侵犯者。佢仲表示，精神成長，揾到生活當中嘅新嘅可能性，積極解決問題，揾到係意義以及係目的，呢個符合創傷後成長嘅所有表現。1974年。20岁的习近平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他自己亦都承认在入党之前他曾经经历过一番的思想挣扎。他说，过去讲信仰好像就是一种很虚的东西，他是觉得我们是当时那一代的青年成长履历就是红卫兵时代是跟着激动，这个是一种的情绪，这个是一种的氛围，到了文化革命是理想是破灭，最后变得是甚至是一种的虚无。习近平在2003年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专访的时候还表示，最后看书呢都是批判地看，转入了去再走出来，最后感到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人生要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但是习近平选择入党的原因或者是不单止是政治信仰有关，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加入共产党几乎是任何一个希望走上成功道路的年轻人的唯一选择。根据维基解密泄露的一份美国国务院的电文显示，美国早在2009年就对仍然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进行了一个人格的评估。通过和一位习近平年轻时候密友的采访，这份文件总结说，习近平从年轻的时候就有着卓越的野心， 并且开始规划如何走上权力的顶峰。电文话，在应对文革带来的冲击上面，习近平同他的这位同样是家人遭到迫害的红二代密友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在其他红二代望着谈恋爱、饮酒、看电影、读西方文学的时候，习近平选择变得比红和中红。虽然习近平出生于红色家族，居住在北京，他的父亲亦都在文革之后被平反，并且继续担任中共高官，但是习近平却是没有完全依赖于家庭的关系。在2007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习近平分别是在福建、浙江、上海担任领导人。他曾经是对他的密友说，留在北京只会限制他的政治前景，离开北京才是他能够最终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唯一方式。习近平从第一日起就想着晋升中央。国务院的那份电文将习近平定义为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亦是现实主义者，但是同时他亦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精英主义者。他相信只有中共才有能力维持中国的社会稳定，又是国家力量，并且认为只有他这样的红二代才有资格掌控这个由他的父辈是打下的江山。习近平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信仰的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是决心要为中国受到的一个世纪之久的创伤、混乱以及是屈辱报仇，让中国在一个强调增长和有序的新时代重回世界版图的中心。斯瓦蒂医生总结说，他今年将会满70岁。政治遗产是很重要，如果你知道邓小平的名言韬光养晦，这样看上来不是习近平的目标，这个不是他治理下的中国的现状。他建议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交手的时候，将习近平当作为是那个仍然在延安下乡的充满抱负的年轻人，尽量给他多谈论他那一段的往事，通过使用战略性的共情能够是避免矛盾升级走向战争。斯瓦蒂医生还说，国际政治通常是通过政治棱镜以及权力关系进行，但是他们亦都不应该忘记历史、恐惧、创伤、屈辱对理性的判断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意大利学者希士从中国古代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后来又从国际关系、意大利与中国交通史和中国政治的角度去研究中国。他最近发表文章指出，中共以及他的政府面临国际和国内的信任问题，如果不及早解决，会导致更多和更大的问题出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一篇专访报道。
由于长期在中国学习和做研究，并与中共和中国官方保持了多年的联络工作关系，痴士又译作弗兰切斯科·西斯博士，中意从对中国友好、对中共友好的角度来到提出问题。他亦都是本着这种友好精神提出中共面临信任缺乏的问题的。然而很多研究者和中国人都认为，中共从他成立的第一日起就玩欺诈，而且中共亦都直言不讳地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亦就是武力讲了就算了。次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这样的问题提出了他的解说的。他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就是拿着枪的人亦都需要信任才能够决定是不是开枪、向哪个开枪。次事中指出，中共当局的疫情防控做法亦都是近年来当局在国内外的信任感到减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采访中，次事还说了他个人对1990年代的中国和今日的中国的感觉的差异。次事所表达是他的个人看法，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首先记者金哲问道，在你文章中写到 中國並沒有其他國家的信任可以玩得轉嗎？在沒有信任的情況之下，有些衝突和損耗可能會演變成為戰爭。簡而言之，這個就是中國的困境。很多人在這裡想一個問題，統治中國的中共從第一日起就是欺詐，對內對外都欺詐。當年和國民黨鬥爭的時候說國民黨獨裁，應當軍隊國家化，軍隊不國家化，一切都是胡扯。結果他掌權之後，既不放棄獨裁，軍隊繼續屬於黨，但是中共靠著欺詐從勝利走向勝利，所以你和中共去講信任是文不對題，或者說是與虎謀皮。如果是有人這樣講的話，你怎樣回應呢？此時回答到，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對的，所有的問題都是對的，這個問題其實也有道理的，但我的個人的觀點就是，中共包括中國的政治思想，傳統的政治思想是非常實在的，非常實際的，意識形態很少，從傳統來說是很少，它總是會看機會，所以是機會主義者。反過來這樣說，這個事情從另一方面來看是很簡單，中共並沒有利益，有沒有足夠壓力使到它變成另外一種黨呢？有沒有足夠的利益，有沒有足夠的壓力使它進行政治改革呢？目前或者說15年以來，它覺得都沒有這個必要，並沒有這個利益，也都沒有這個壓力，但是現在中國共產黨或許開始有了要改革的利益和壓力了。這個並不是說中共要壓哪一個，我覺得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就是我能夠佔到便宜我就佔便宜，我能夠就走後門就去走後門，我能夠轉空子就轉空子，這個是普遍的現象，不是中國共產黨獨創的思想。有人會說中國共產黨做得最好，這個或許是真的，所以他真的做得比國民黨好，所以他現在就有了權力，國民黨就失敗了。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就是，我就考慮我的利益，我個人的好處，好處是什麼呢？現在的問題是缺乏信任感，缺乏信任感帶來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現在比較小也都比較少，但是問題會越來越大，也都會越來越多，所以中國共產黨也都會有壓力，也都有利益，要考慮其他的事情，其他的發展道路，我覺得這個是唯一的出路。咁記者今節又再問到啦，大眾一般都認為中共唔係依靠信任，而係依靠槍杆子維持佢嘅統治地位㗎。中共甚至今日都毫無羞怯地高調宣揚人民軍隊忠於黨、黨指揮槍嘅原則，清楚地顯示咗呢一點。你認為中共治下嘅中國會發展出或可以容忍到以信任為基礎嘅市場經濟嗎？
我覺得是这样的，虽然的就是毛泽东啊共产党老吹牛，这是权力从强干出来的，但是实际上谁有强干，就是那些当边的，当边的是谁？是人。
此时回答到，我觉得是这样的，虽然毛泽东共产党在吹牛说的是权力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但实际上边个拿住枪杆子呢？那些當兵的嘛，當兵是什麼啊？是誰啊？是人咯。你怎能夠令到這些當兵的人開槍呢？他們需要信任，他們可以被強迫，當然也都需要利益，也都需要一種信任，這樣才能夠開槍。沒有了這種信任感，他到時候就朝著你去開槍了，而不是朝著你的敵人去開槍。所有社會包括共產黨的社會都需要信任感。毛澤東是怎樣得到政權的呢？都是靠宣傳工作，靠具體的宣傳工作說服了很多人，說服很多老百姓，他得到很多人的心，說服也都可以是騙的，這樣很多老百姓都信了他了。所以並沒有一個國家，並沒有一個體制可以缺乏信任感，當然一個獨裁國家的信任感會少一些，一個民主國家信任感就應該多一些，但所有的國家多少都需要信任感。 所以连中共都不可能完全放弃信任感，需要内部的信任感，特别是现在在中国贸易经济这么依赖国际社会，这么依赖国际经济，咁都需要國外同埋國內嘅信任感，因為呢啲國外同埋國內嘅信任感都係連住喺埋一齊㗎。所以共產黨並唔傻嘅，中國領導人都幾聰明㗎，佢哋知道我可以稍微咁樣挪用一啲信任感，但係完全拋棄老百姓嘅信任感係唔可能㗎。一旦國外對我冇曬信任感，咁會影響到中國國內。影響到中國老百姓的信任感，那就會開始一個惡性循環，那就危險了。這個惡性的循環已經開始了，當然了，現在中共還有時間，還有辦法去控制這個惡性循環，但是應該小心，應該非常小心。所以這個時候我個人覺得應該開始有一個大的變化，如果不是的幾年下來，問題就會變得越來越嚴重。記者今節再問到，就而家目前而言，你係唔係認為實行自由資本主義同埋市場經濟嘅西方國家同中國玩緊貿易係喺度自找倒霉嘅遊戲呢？或者你認為西方國家係可以火中取栗，或者係與虎謀皮嗎？或者你認為中國確實可以喺堅持政權、永久一黨、獨攬他人？不可攞到的中共統治下發展出市場經濟，可以同西方國家進行互惠的經濟往來嗎？中國有一種講法，而且中共而家亦都經常話：我哋同西方國家同敵對勢力嘅鬥爭係你死我活嘅鬥爭。即使係喺1990年代江澤民時期，佢一方面佢高唱同西方國家同世界接軌，另一方面佢亦都話要防止和平演變。你認為西方國家真係可以火中取栗或者係與虎謀皮嗎？此時回答到：我覺得嗰個時候實際上係西方同中國雙方。個講法都是不同的，但其實都是想要接軌，但那時候西方國家想得太過簡單了，然後中國就從2005年開始想其他的，甚想沒有必要我變成資本主義這個事情，它也是對共產黨對西方非常重要的，因為西方國家美國都沒有意識到從2005年、2008、2009年以來中國的變化，我們過了幾年才意識到有很大的變化，我們就沒辦法保持原來的這樣去做貿易進行經濟交流了。所以現在有一個問題，因為西方十年來都沒有意識到中國的變化，所以現在他的感覺就是我被人騙了了，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說我是受騙了，這一次又被人騙了了，因為他可以理解為90年代亦都被欺騙了了，現在要恢復針對中國的信任感就很難很難了，因為那個時候西方希望理解中國，現在我的感覺就是西方人、美國人現在不想去理解中國，他們就覺得中國應該按規則辦事，他有什麼理由、有什麼藉口我都不理了，所以恢復信任是很難的。而講到經濟好處、經濟利益，中國總是說你跟我做貿易你賺了很多錢，你現在好處很多，以前這個講法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現在這個講法對西方國家吸引力就小了，因為他們覺得你現在說我賺錢，但我跟你玩過幾年你就將我消滅了。很多公司在中國跟中國合作，他們擔心過幾年一個中國公司就將我消滅了，這樣是不得的，如果中國定位一個大的變化，恐怕中國會被孤立，它的貿易會變得越來越小，就會陷入困境，這是一個問題。當然也有很多政治問題，很多國家對中國有不同的看法，印度、越南、日本都跟中國的問題越來越多，也都越來越大，所以在一個很大的不信任感的框架之下，那就很容易發生戰爭，所以是幾危險的。記者今節又問到，中共當局用暴力實施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防控，然後中國在全國的火葬場停屍房爆滿之際一度聲言 全中国新近死于疫情的人数只有两三个人。假如你认为这样的国家不可信任，这样对这样的国家，你认为欧洲国家或者西方国家有什么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应对策略呢？
从零情突然的变成解放了，就是开放了，突然开放了，为什么就几个小时以内突然开放了，也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任何警告。
此时回答到，我觉得他们现在整个的疫情防疫政策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证明，所以这样就要将事情搞得非常不靠谱了，就是想证明我们的体制比西方的体制好。但其实一个是很客观的错误，为什么说是客观的错误呢？因为细菌并没有通过意识形态的办法来控制住的，用意识形态的态度来对付病毒，那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你就没办法讲实话了，也许是中央也都不知道真正的情况。我们就知道清零突然地变成解封开放了，突然开放，那为什么就几个钟头内突然开放，也都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任何警告，所有的人都特别惊讶，为什么大家都不清楚的呢？有人说因为中央突然发现病例太多，所有医院都满载病人了，但这个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央突然发现呢？突然发现的意思是体制内并没有好好去报告情况，所以中央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也都证明了一些体制的问题，你管不到的，你自己的体制都不得，因为你没办法控制住局面，你不知道真正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证明它的体制是有问题的。其实这个也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让和中共好好去考虑，因为清零政策完全破坏了西方、美国、欧洲对中国的信任感，因为不理你知道定是不知道，不理你故意定是无意讲给我听去讲大话，反正你对疫情明显地控制不到局面，对其他的事情我怎能够信任你呢？记者今次又再问到，你在1988年就投身于中国研究，而且长时间在中国观察中国研究中国，你认为今天的中国比1988年的中国、1990年的中国是怎样的呢？是更加好、更加坏，还是各有好坏呢？此时最后回答到，当然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我现在都是老了，所以肯定是年轻的时候好，但是那个时候物质条件差了很多，就是比现在差很多，我记得宿舍热水就是一个礼拜才得两次，所有的条件都很差，现在进步很大很大，所有的经济进步很大，实际上也都发展得很快也很好，但那个时候中国有很大的希望，包括我觉得六四之后的中国，六四发生的时候也都在北京，六四之后也都在北京，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几日之后，就是到了六月底，基本上北京都就恢复回正常生活，甚至不到一个月，那个时候人虽然是痛苦，虽然难受，但是该做事就做事，老百姓还是想做事，还是想生活，他们的活力是非常之大的。现在我的感觉中国和梦游一样很抑郁，为什么这样呢？不是太清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农历新年期间，河南省爆出一间教育基地非法拘禁体罚学生事件，并且进入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这间位于郑州市中牟县的雅圣斯素质教育基地打着戒网瘾的旗号，对学生实施体罚虐待。抖音、支付等多个社交平台上传出学生的求助信息。据受害者反映，他们被家长强制送往该教育基地的原因各不相同。除了沉迷网络、厌学以外，还有学生因为心理问题、性取向等原因被送往这个教育基地。据美国之音记者赵林旭在罗马的报道，引述网上流传的贴文指出，雅圣斯教育基地内部的教官以所谓磨练意志为理由对学生实施体罚，包括辱骂殴打。 教官用皮带抽人，背轮胎跑步等等。咁贴文又话呢个教育基地向学生家长收取高额学费，实施封闭式嘅军事化管理。学生喺教育基地内接受军训，而此外，学生喺同家长写信、打电话嘅时候咧，亦有老师监视，唔能够透露内部嘅真实情况。雅圣斯教育基地被虐待学生发出求助信息之后咧，引爆网络舆论。中牟县政府宣布对该公司进行调查，目前已经成立由公安、教育、市场监管、应急管理、住建、资源规划、消防、姚家镇属地等部门组成嘅联合调查组进驻呢间公司。据山东嘅齐鲁晚报致电中牟县嘅教育局，据工作人员回复话，雅圣斯教育基地并不归属于教育局嘅管辖，并且指出该教育机构唔系学校，并冇经过教育局嘅审批，又唔了解该基地嘅情况。目前河南省雅圣斯科技教育有限公司嘅网站已经无法打开，网站嘅网页快照显示啊，呢间机构声称提供针对叛逆期青少年行为习惯矫正教育，并且刊登出多张学生统一身穿迷彩服嘅照片。呢、这个基地仲聘请咗一啲退伍军人担任教官，网页上显示嘅服务热线咧，目前亦无法拨通。雅圣斯教育基地的招生简章显示，这个机构接收了10至18岁有网瘾、早恋、叛逆、自卑、厌学、亲情冷漠、夜不归宿、结交社会青年的青少年，并且据受访者反映，包括雅圣斯在内的很多类似机构实际接收是成年人，甚至还有年龄超过40岁学员。送入这一类的教育基地的学员原因可以为五花八门，机构出于利益原因对学员可以为来者不拒，甚至有人因为争夺家庭遗产发生纠纷而被强制送入这一类的机构。来自河南许昌的 Hanaki 现年17岁，2022年3月至9月期间在雅圣斯教育基地封闭接受所谓矫正的教育。该基地形同军营，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统一身穿迷彩服，被要接成好像豆腐块一样，每日要接受军训，站军姿、走正步，吃饭前要列队唱歌，体罚和虐待情况的确存在。而此外，学生还被要求进行跳土搬砖等高强度的劳动。 Hanaki 又透露，雅圣斯教育基地的寝室好像监狱，寝室大门只能够从外面打开，晚上外面的卷闸是会拉下来，窗户上安装有铁栏杆，寝室里面还有摄影镜头，去厕所需要有人陪同，可以说是毫无私隐可言，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Hanaki 又说，体罚应该是所有人的，里面是连坐制，一个人犯错所有人都要体罚，例如是要踎，军队里面的踎的姿态，一踎就是一个上昼或者一个下昼，动不动就要晒太阳，然后就是要做所谓的鸭子拐、俯卧撑，天热的时候地板是晒得好兴的，大概是六七十度，另要又要他们做这个俯卧撑，有人过来将手在地上干紧，当时按下去手都是泡，全部都是流鲜血。 Hanaki 说，雅圣斯的学生类型很多，甚至有人同父母意见不合而被送往这里。他说，厌学的、网瘾的、各种心理疾病的性少数群体，包括里面还有反贼，就是同父母观念不合，他在卧室里面过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已经二十几岁了，没有结婚，家人就将他送入去。 Hanaki 有介绍说，雅圣斯的教官大多数都是退伍军人，少数是母校学生，还有曾经混入社会被送入雅圣斯的学生，之后留在雅圣斯做教官。 Hanaki 又说，雅圣斯收取学费35,800元人民币，一直管到24岁，在里面的伙食费是零计。 Hanaki 又对美国之音记者透露，这个机构内除了沉迷网络、厌学、逃课的青少年，还有少量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患者，还有个别的 LGBT 群体因为他们的性取向原因被送入来进行强制矫正。学生的年龄最小是10岁，最大竟然有40几岁。 Hanaki 从一名老师了解的情况是，这个人由于家庭财产纠纷，被他的哥哥送到雅圣斯。 拉奇仲回忆咗佢被绑架去到雅圣斯教育基地嘅经过。咁佢话喺一日深夜，佢嘅爸爸开车送佢从外地翻去河南老家途中咧，落到高速公路之后就发现有一部黑色嘅商务车。商务车中咧落咗五个身穿黄色沙漠围彩服嘅人，从佢爸爸嘅车里面咧拖出，并且强行带上黑色商务车，然后咧就被送到雅圣斯教育基地。Henaki 喺商务车上就问咗呢间学校嘅作息时间同伙食，车上嘅人咧用手机展示咗小火锅嘅照片。Henaki 话：小火锅只喺学生过生日或者新生入嚟嘅时候先至会食，日常嘅伙食条件系比较差。咁喺2017年，媒体曾经报道过江西省南昌市嘅余章书院打出咗修身教育嘅旗号去接收管教所嘅所谓问题学生。有学生就指呢间学校体罚学生，有学生系不堪压力而自杀。Henaki 喺采访当中咧确认雅圣斯内存在自杀嘅现象。佢话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黄兆铭，俾佢系早一段时间入去嘅。当时有一个楼梯，楼梯上并冇围栏，佢就从四楼跳落嚟。并冇跌死，只系背上又缝咗12针，打咗钢板。目前各类所谓嘅戒网瘾机构啊，遍布全中国，不时有虐殴打虐待学生嘅负面新闻传出。但系呢一类嘅机构系屡禁不止。Henaki 评论话：呢个唔单止同目前中国嘅社会环境有关，亦反映出家庭教育嘅失败。佢话：首先系法律上问题。法律上人权保障唔够，法律執行唔严格，然后就是贪污腐败，然后就是中国式家长的思想，混社会的他们的父母根本就是管不住。在广东深圳的 Mitty 现年18岁，他自己说父母由于他的性取向原因呢，就是病急乱投医，听信朋友介绍，用欺骗的手段将他送往广西玉林市新业教育学校。Mitty 话佢喺2022年2月至到2023年嘅元旦期间咧住喺呢间学校，而家思想可能已经被奴化。咁对于父母嘅错误决定咧，佢并冇恨意，但对父母亦冇爱。对于呢一段往事，父母并冇表示歉意同悔恨，只系话过去咧就过去啦。咁 Mitty 话佢而家只能够讲系心情复杂，并冇办法讲清楚，亦唔清楚边啲系咪俾呢个教育奴化，咁所以佢内心系感到好煎熬嘅。可能系为咗彰显父母好爱我哋，佢哋话将佢送入去之后，喺翻去嘅路上仲未有上高速公路嘅时候，爸爸妈妈两个人都揽住嚟喊。咁佢哋讲呢啲说话咧 ，Mitty 话其实佢心里面咧并冇任何感觉嘅。广西玉林市新业教育学校的网站显示，针对叛逆、厌学、低头族、早恋、抑郁等异常行为青少年纠正教育，并且声称20年口碑老牌。网站上刊登了多幅学生身穿迷彩服军训的照片。Mitty 话，里面有八成以上的广西所讲的精神小伙、精神小妹、打交、吸烟、饮酒、吸毒都有，跨性别可能就只是他一个。抑郁有一成左右，一批入嚟嘅有五六个人。咁 Mitty 又回忆话，有一日佢嘅老师要求学生写低对学校评价。咁后来佢喺操场嘅垃圾堆当中咧，发现咗啲学生嘅笔记。笔记当中提到咗教官打骂学生嘅情况，佢挑出咗其中一啲咧，并且保留咗落嚟。咁 Mitty 又回忆咗佢被父母送入该学校嘅经历。佢话佢被心理医生诊断咧系性别焦虑同埋抑郁症。在送入呢家校之前有自殺傾向，咁父母就話開車去睇醫生覆診，咁對此 Mitty 並冇懷疑咧，並喺車上面瞓著咗，點知咧就被送入呢一間特殊教育機構。Mitty 對美國之音話：咁當時教官話佢嘅爸爸媽媽已經走投無路啦，希望咧係獲得最後一根稻草，咁甚至乜嘢方法都好，就希望將佢改變過嚟，所以佢哋咧亦係。病急乱投医，因为呢个机构佢哋并冇事先了解，亦冇事先睇过，只系单听其他人讲过呢个地方啦，咁就送佢入去啦。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喺罗马嘅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腐败是一种灾祸，它摧毁信任，破坏发展，侵蚀对民主机制的信心，并阻碍经济增长。最终随着物价上涨，对公共领域的投资减少以及环境退化承受腐败后果的都是广大的公民。当多数人讲到腐败的时候，他们脑海中的画面是用贿赂换取恩惠，或者是官员伸手去获取钱财。但是美国国际发展处处长萨曼莎鲍尔说，腐败不再仅仅关乎个别专制者掠夺本国财富，享受奢侈的生活，它关乎到这些人建立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并且得到境外提供便利者的协助。
It's about taking advantage of an opaqu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to pillage on a grand international scale with the help of a new industry of these shadowy facilitators. And it's about using corruption to influence the.
它关乎到利用一个不透明的全球金融体系在国际范围内大肆掠夺，并且得到由这些隐蔽的提供便利者所组成的一个新产业的协助。它关乎到以满足自身利益的方式利用腐败来到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和政策，并塑造全球规范以及影响多边机制，是一个强轮协助下当选的某个腐败政治人物利用他的地位建立一个固化僵有的腐败系统，并跨越整个经济部门，而作为回报，他将给予恩人巨大好处，甚至令到他们掌握某种程度的控制权。鲍尔处长说，腐败被系统化、便利化和工具化，以获取境外的政治好处，这些都是当代腐败的特质和面孔。
The UN estimates that corruption costs the developing world $1.26 trillion each year, which is a staggering 9 times the amount of all the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provided each year.
他说，联合国估计腐败每年为发展中世界造成$1.26 billion的损失。令人瞠目的是这些每年提供的所有官方发展援助的总金额的9倍那么多。而作为回应，美国正在改变它的做法来到应对当代腐败的面孔。
First, we want to reduce opportunities for corruption in the first place, both domestic and transnational. Second, where corruption does occur, we want to raise its cost to deter it, including.
鲍尔处长说，首先我们希望减少一开始发生腐败的机会，既包括国内亦都包括跨国。其次，在确实发生了腐败的地方，我们希望增加它的代价来到震慑腐败，包括为由调查记者和活动人士所组成的全球网络提供资金，它们可以帮助揭发复杂的多个腐败阴谋。而第三，我们希望鼓励良好行为和廉洁，让正直的公仆得到奖励，并让私营部门的领袖做出改进、反腐努力而不是加剧腐败的决策。腐败行为体的手段和方法都不断演变，为了跟上步伐，我们正在重整我们的工具箱，对铲除盗贼统治的历史性机会窗口做出响应。我们邀请所有那些致力于确保公共资源用于公共福祉的人和我们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